今天要来带大家进入吉他的微观宇宙。好，就是我们要来聊话题，就是其实吉他大家如果学过应该知道它其实没有那么好学，一开始就要克服手痛的问题，后来呢又有一些封闭和弦啊，或者是一些超烧脑的部分。那到底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持续学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就是当你把吉他深入内化学习，真的稍微融会贯通之后，到底会看到什么样不一样的新世界跟小宇宙，让这些为吉他为之疯狂的人愿意一直投入去学习跟练习呢？今天就要带大家窥探这个小宇宙咯。到底吉他的魅力在哪里，会愿意让这么多人隐忍着孤独跟寂寞也要练下去？好，欢迎来到今天这一集的助教尬聊室，我们欢迎我们两位助教 Andy 跟佳琪。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大家进入吉他的微观宇宙了哟。我先问一下时间点好了，你们自己觉得你们大概学吉他，我这样学了多久？好像很难判定哦，因为我想到你们学多久才觉得比较有看到哦，原来吉他这么深哦。还是你们讲你们的体会的差别好了，就是一开始你对吉他的理解是什么，然后到可能越学越深，有一些乐理的知识进来，然后知道怎么应用之后，你对吉他看待的方式又有什么样的转变？
一开始的话可能就觉得那不就背一些和弦就可以唱歌，好像
弹弹唱唱
好像也没什么，对、但是就是慢慢的可能边学然后会边看一些影片或什么、慢慢就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弹到后面的把位。
哦，对 对，我觉得第一关就是解锁前三格。
对，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因为你的认知以为前三格，然后我还被朋友问过说那为什么都弹前三个，后面干嘛用的？然后，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回答说啊，就长这样啊。
好中二，中二啊！
我就说，就是反正就是也就乱打了，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好像后面、
后面真的有用，
其实是有用，
而且还蛮有用的、对不对？
对，
我觉得一般人如果你还是在前三个阶段，就代表你其实可能还没有进入到稍微深入。其实你就算解锁前三格，也只是到中段，其实还有在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帮助，先让你知道你继续学下去还可以看到这样子辽阔的风景，让你更有动力继续练下去。因为我知道对于可能都还在克服初级手痛的人来讲，和弦都背得很辛苦，和弦都画不顺的人来讲，有时候真的会没有动力想练。但是如果我们先讲，让你们知道未来你这样子坚持下去，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很有趣的新世界，可能你就会明天拿起琴开始每天都稍微弹一下弹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佳琪，那你觉得对你来讲，一开始吉他对你而言，你对它的比较表层理解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风景？然后到后面你真的学了一些乐理，甚至你好像也会稍微编一些简单的编曲，你觉得那样子对于吉他对于你而言，你体会到的不同的层次跟你后来看到的景色有什么差异？
我一开始其实就是认为，就是说就像那时候刚大学的时候吉他社的时候，那就是吉他就是我就是能够弹出拥抱，我会觉得我好厉害哦，
真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慢慢的就是继续，接下来就是可能封闭也会了嘛，然后就会学一些可能一些进阶的歌曲那些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的确就那个在网络上面教的一些歌曲啊，就是简单的歌曲弹会，我觉得好厉害。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好听的歌，然后 有一些难度的，然后你想要把它学起来，那时候就是可能他一直讲说什么属七和弦那些什么东西的，那就
遇到专有名词，
对，然后你就会再去想要再去学，然后就是可能更进阶，了解一些更进阶专有名词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好，那我们今天会分三个不同的层面跟大家分享，你进到吉他比较深入的微观宇宙会看到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景。第一个是从弹唱的角度，那第二个呢是从比较可能乐理的角度啊，我知道这个大家很怕，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本来也很怕乐理，可是当我们深入之后真的会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好，然后有乐理的角度、和弦的角度跟一些声音细节的角度，然后到最后呢是跟大家分享更好玩一点的，就是比较进阶的，但是它非常好玩，也就是创作跟编曲的角度。好，那我们首先先进入到吉他弹唱的角度。那因为其实为什么会说弹唱，它其实也会分你一开始新手村跟后来比较深入之后会有差别。一般人都觉得我不就弹唱对得起来平衡 啊，这样就这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你分享，因为就是不一样。好，我们想要问一下，先问一下 AD 好了，你自己觉得在你更了解吉他之后，包括其实我觉得甚至更懂乐理，还有更懂指板的逻辑概念，先从吉他比较精进的角度来看弹唱，你觉得吉他的这些技术层面的成熟跟理解程度上面的提升，有没有直接帮助到你弹唱上面的顺畅？
我觉得会有。对，
我觉得一定很多人不相信，因为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两回事。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
我觉得会有是比如说像学到后面以后，你就会发现同样比如说一个和弦，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按法。对，那以歌曲来讲，它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段落强弱的时候，在强的时候你可能在比较澎湃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按法，可是你想要做比较弱一点或比较安静的时候，像我就会换别的按法让它整个比较安静。对，那但那时候就是别的按法，但是一样是同样的和弦，但是它的声响会不一样。
对，
但是它其实就是可以帮那个东西，音乐就是可以帮助你在你想进的时候唱出来的部分也没有原来那么就是强烈，就是会比较近一点，就达到你本来想要做的效果。这样
这个讲得非常好。对，就是当我们更深入发现，哦，原来同一个和弦，比如说你们知道吗，光是 C 和弦在吉他指板上就有五种基本的标配，就是五种指型可以选，然后这五种就会都是 C 和弦哦，可是声音都不一样。就是刚刚 AD 讲的，他就会选择，我现在知道原来也可以用第四种按法，那这个按法出来的声响比较符合现在歌曲的情境跟情绪，那这样的情境跟情绪的营造，其实就会非常直接的影响到我歌曲诠释出来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很棒。那佳琪呢？
我觉得从和弦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了解到就是可能一个和弦然后有很多不同按法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就是说有些和弦可能我们按的不是这么的顺手，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换个按法对，然后就可以换的就是说相同的和弦，然后你可能换不同按法，然后它就比较好按。对，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可能他在这首歌的时候，然后他上一个和弦跟下一个和弦中间，他可能用不同按法，他可能移动的把位他不用移动的这么多对，然后你就可以比较更容易的就是换和弦。
就是说一样是从比较多和弦，因为你会更多和弦按法，你就等于更多选择。
对，
然后刚刚 AD 的角度是可以让你的歌曲的铺陈跟情绪有更高层次的提升，然后佳琪讲的是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和弦或者是变换不顺的时候，你可以让它简化或者是变得更顺畅。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好，那刚是从和弦你会更多按法的角度，那如果是从你懂乐理这件事情，你们觉得对弹唱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你可以去尝试很多简化也好或是复杂化也好。
对对 对，
就比如说刚讲到的那个C和弦，对啊，像你就可以去试试看，像学了一些乐理以后，你就可以去试一些什么C7啊或什么 C major 7，然后试试看搭不搭在歌曲里面，或者是你第一段跟第二段就可以稍微做一点变化，让那个声响听起来就会有一些不一样。这样
对，刚刚其实讲的是单一和弦的角度，可是其实学乐理还可以从整个句子，就是比如说这一句的和弦进行，你会发现原来我这边还可以再多一个和弦
对，
或者是有些和弦它其实可以替代什么样的和弦。
对，
就是你可以动到整首歌整个乐句的结构，这是很强大的一个能力，你知道吗？那佳琪呢？
我觉得就乐理来说好了，它有点像是理清，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个和弦啊，有一些可能可以这样子按，然后有一些是这样子按，然后它可能可以透过乐理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就是说它是怎么样推算出来的。对，像封闭和弦好了 ，Bm7 好了，那它可能就是透过食指这边啊，然后先压在第二格上面，对对对，第二格上面去，然后再压一个 Am7 和弦，那就是因为就是它的根音它是在那个 B 这边上面去。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懂乐理你会更可以知道为什么 Bm 这样按？
对对对，
你会知道它是透过一个根音去移动你要的 和弦的那个位置先定位，然后后面就是压出你要的指型，从你本来就会的 A 系列的和弦加，
对，然后再换过去。
对，简单来说就是让你背新的和弦更快，因为你知道背后的原理。
嗯嗯。
而且你甚至真的学到封闭和弦，你们不觉得是一个超大的解锁吗？那个概念、执行、逻辑懂了，瞬间后面的指板都可以用了。
对，
这就是破解前三个第一步，就是先搞懂封闭的逻辑。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般人比较体察不到的，就是其实当我们了解乐理之后，你会更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就包括哦，为什么 C 和弦我先要这样按，然后为什么我下一步要这样走，就是其实任何事情你只要更深入了解它背后的原理，你弹起来就是会多一种自信跟底气。这个东西都会让你不要小看这个、很无形的感觉，但它都会让你在弹的过程中，你是移动起来都更顺、更有自信的，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了。
嗯，然后就是我有阵子就是学了一些乐理，然后就有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
哦，怎么说？
就比如说像大三和弦，好，就是什么一三五啊，然后我就会沿着，比如说像基本的C和弦是这样按，然后我就会就很无聊，就是理工男的特性，就会想要去钻研说，那我在其他把位，我就会特别去找其他的一三五出来，对，或是什么一降三五，我就去找其他
的
把位，然后
很好的练习啊，
对，但是我记得那段时间还蛮辛苦的，然后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发现我执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哎，我在干嘛？其实好像就已经有既定的一些东西可以用，
就是你后来学执行。你会知道，原来它都是从这些小架构去把它堆叠起来的。
对，就是已经有一些可以用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会有点像自己想要新研发新的案。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也有这样过。
对，
我自己有那边推算乐理，然后哇，我发明新的乐理，
对对，
不了事啊。
对，对，就是对啊，想说有一些新的和弦，
是不是有
点
小失落？
对，就是
对。你要想人家已经累积几百年的东西，
创新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好容易。好，但也不要太绝望，因为换句话说就是你少绕了好几年的原路，因为前人都帮你整理出这些，所以呢你们知道吗，乐理其实只是帮你省时间，因为它是所有很厉害的音乐前辈他自己去试了各种声音的组合啊，和弦和声，最后归纳出我们一般常人普世而言觉得这些和弦的美感跟和谐度的一个准则还有框架给你。但当然你要创新也可以，可是创新的前提是你要先学好本来有的框架嘛，再去创新，不然就变成这样，我以为我说没有，早就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深入关于刚刚好像不然讲到比较像第二点。好，没关系，那我们先就继续沿着第二点的脉络。那如果是一些声音细节的品味，你们有觉得一开始你们听，因为我自己讲我的经验，我一开始听我就觉得是刷下去超多声音的，在干嘛？完全辨识度很低。然后别人跟我说：“你听这个 C 跟这个 C major 7，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那我就会没有，现在是差在哪里？所以其实这是过程，这很正常。就像你可能品味咖啡好了，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哦，什么单品咖啡多厉害啊，什么冠军咖啡有什么前段、中段、后段尾韵。我什么我都只觉得它就是一个味道，因为那个感官的气质度是要慢慢开发的，所以你一开始听不出来都不要太灰心，因为 我们都是好。所以我想问你们，怎么从一杯你觉得单品喝起来跟黑咖啡没什么差别，我这个好绝望哦，价钱贵超多的，然后到后来慢慢品尝的出它的哦，有哎，有那个蓝莓香气，然后那个尾韵哦，有焦糖可可，你们是怎么慢慢？你们觉得是什么样子的历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想知道要怎么样可以有这样子的声音的敏锐度，要怎么慢慢培养出这个听觉的感官。
我觉得就是常弹，然后常听，然后常多尝试不同的一些按法吧。对啊，像我自己，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最明显的事就是我在弹那个G 和弦的可以剪掉吗？G 和弦的那个进行的时候就是 G E my 然后 C 然后 D，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就比较基本的按法，然后后来我发现可以就是 无名指跟小指压在那个一二弦，让它有个顽固的那个。
哦。
然后这样，如果我每一个和弦都这样按，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就差很多。
挂流，就是有个声音挂在那边。
对对。
西洋歌很爱。
然后听起来就会蛮不一样。
对。
然后对我后来就很喜欢用这个。
我也蛮喜欢的。
对。
就有一种辽阔感。
对，然后我发现很多艺人弹吉他表演，他们都会
因为好按就好听，
对，
所以方便，CP 值高。那嘉琪呢？
我觉得我也是先多听，然后其实就是多听，然后听出就不只要听歌，然后听里面歌的一些细节的部分，
嗯，
然后你就是看能不能先去模仿，然后那个歌里面的细节的部分，
嗯，
然后模仿完以后，然后你可能再觉得说，哎，哪一些东西你可以觉得说，哎，这个声音啊，可能我们再去尝试这个声音可以有它可以比较亮一点，然后可以比较暗一点，然后你自己再去把。打完这样子，
哦，你刚刚讲的比较是手指操作层面的东西，
嗯，
哦，就比如说，应该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情，就吉他其实一般我们会弹在响孔的位置，但你们知道吗？往后移到靠近琴桥的地方也是可以弹的，而且当你看到有人弹那边，他其实通常是故意的，因为他用那边的音色，因为我们弹的位置不一样，发出来的音色是不一样的。但这是超级细，这非常细。如果你连基本的那个知识都还不稳，还是先把基本功打稳，然后我们再慢慢来玩这些。但你就可以先知道，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哦，原来有这些美感可以玩。那我自己想要分享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刚刚讲的都是 OK， 是好的。只是说有些人即便他一直试和弦，但他就是听不出来，还是听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关键应该是你要去试着，把你现在弹出来的声音跟你自己的感受做一些连接，就像你还记得我之前都会给你们做形容词的练习吗？
对，
就是那个有帮助吗？很有帮助吧，对不对？好，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弹了一个 G 和弦，然后就问你说，你觉得它会让你想起什么样的感受？形容，而且要尽量是形容词，比如说我觉得很明亮，我觉得很辽阔，然后如果 A m i 我觉得有一点悲伤，有点戏剧感。然后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等等的都可以讲，或者有人会说，哎，有点像是冬天夜里的一杯热可可，也可以，就是你自己，关键是你自己听了，你要可以马上，很具象的听了你的形容，你身体感官上可以马上体会到那是什么意思，然后因此透过这个媒介，有点像是翻译，
对，
然后把你跟这个和弦的声音做个连接。所以我们等于是调度其他的感官跟你过往的经验的储存，来跟听觉这个感官的新的开发去做一个翻译跟通道，这样有听懂吗？我这样讲的，可以哈。那嘉琪你有做过这样的练习吗？
其实，在那个就是来上老师的课的时候，老师有时候每个月的小聚的时候啊，他都会有带那个练。那时候其实我就会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听了这有什么差别、
哦对对对。
可是其实到后面，你其实真的多听，然后就是因为老师会可能会弹一首歌，然后用两种方式，然后下去弹，然后会问大家差别。一开始其实就是听不懂，可到后面慢慢的，哦，原来这边
原来有哎，对不对？
对，就是会慢慢听得出来明显差，耳朵那个就会把它打开，
对对
耳朵的感觉。
一开始就有点挫折。我的耳朵怎么了？可是，我觉得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要 A/B test， 要 A/B test， 就是两个版本你去试，会更明显的可以感受出来到底差别在哪里。嗯，对。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我觉得一定很多人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高不可攀，仿佛此生不可能达到。但是心中呢，有些人我知道你们是很渴望。好，先不要马上否定自己或觉得不可能，因为这两位曾经也觉得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创作？我们来谈创作的话题啦。好，关于创作呢，其实是真的是一个从无到有，你去分娩。你知道分娩有点文绉绉，就是你去生产一个新生儿的概念，欸，对不对？是从无到有。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神奇，因为你就觉得，哎，那个灵感哪来的？我怎么做得到？好，所以我想要问一下，你们自己觉得，我先讲能力的先决条件好了。你们觉得这吉他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创作？因为超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的。
吉他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创作？我觉得就是基本的，像拥抱的和弦那四个走完就可以创作了。
我就说吧，其实创作真的很不设限，只是 创作的素材会随着你的吉他的能力提升跟你自己对音乐理解提升然后更多元，就是你有更多的工具可以拿而已，可是它从来不会是就是说你吉他能力不足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绝对永远不会是你没有办法创作的一个理由，没有关联的，它是独立的。那嘉子觉得呢？
我也是跟 Adi 觉得一样，就是说其实你只要会简单的和弦、然后你其实你的词编得好听，然后就其实就可以创作。
词编好听，曲不用好听。
曲有先我们初学嘛，初创作就一定程度就好了。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有这样的想法之前，因为这个想法其实是我给你们的嘛，对不对？还是你们本来就这样觉得？
其实我以前很久以前
就写过歌，
那
个、哦，对对对对对，好好。哦，但你那时候没有完成。
哦，我有完成一首歌，但是就是可能。对，照拿出来、还是有唱过，忘记了。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你们觉得，那我们刚刚讲了吉他的能力不是构成创作是否可成的关键元素，那是什么才是构成创作是否可以真的诞生产出的关键要素？
我觉得就是以写词来讲好，就是要有一些想象力，或者是要有一些感受，对，或者是你看完一本书或一个电影，你心里的感受把它写出来，对。然后如果是音乐的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曲上面也没有很厉害，我比较像先写词，然后再去搭配和弦乱哼曲，把它目前是这样的，那对，所以如果，但是我觉得就是想象力跟感受，然后还有要一些脑补。
对，要。哦，那嘉琪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跨出去那个第一步，就最难。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创作好难，
他超抗拒的。
对，我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创作？创作就是一定要就是可能会很会写有优美的词啊那些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曲要编得很强。只是后来就是老师跟我讲说，你其实只要会几个和弦，其实你就可以去创作。那只是就是你要踏出那一步，你要把你心中的你要感受把它写出来，就是你可能要花一个时间，然后你可能静下来，然后去写去创作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没有花时间的话，你是不可能有创作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感受力，刚才你讲的要有感受力，是我觉得现代人，特别现代人其实很需要，因为现在太多高科技围绕，然后很多资讯爆炸。那我觉得在未来 AI 兴起的时代啊，反而是我们这种最根本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感受一个人，怎么跟一个人好好相处，这样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反而变成稀缺。对，所以我觉得透过吉他跟创作这件事情，让我们练习重新。我觉得姚彩也有点小难过，本来是与生俱来的，然后现在要重新拿起才会有这个能力。对，所以我自己对我而言，我个人私人会觉得说，创作这件事情是你有一个想要说的话，想要传递的意念，你想要表达的观点。对，通常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你的创作都会很聚焦，很有穿透力。那当然，周边你要把它完成的周边能力，就是要有感受，然后你要当然有些技术的支撑，会让它更像是一个艺术品，对对对，更完整的传递。对，那其实我们的有一套线上课《吉他弹到从零到上手》，好像哦，我自己很坚持的小剧系列就是一定要有创作，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感觉，然后去感受我们与生为人一些很珍贵的特质。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是很疗愈人心的。有些你很难过的情绪，过不去的心结，你把它写成歌就莫名就好了。重点是你把这个你本来觉得不好的事件跟心情写成歌之后表演出来，别人居然意外有共鸣，还跟你说很好听，它已经升华到一个艺术品的层次，甚至是疗愈别人的境界的时候，你知道顿时你会觉得哇，原来我过去的那些貌似不好的经验，原来其实是一个礼物。那对你自己而言是多大的一个力量，然后让你的生命重新会有了新的意义，对不对？ 寂寞圣诞。圣诞节，圣诞节不寂寞了，甚至还可以拿来街头开自己玩笑。
更好，但是幸福圣诞没写出来。
幸福圣诞，幸福圣诞，2024年，哎，2023计划泡汤，
对，
泡沫化，又泡沫化了。
希望2024不要又变成空头支票的。
我们就最后节目祝福 Eddie， 可以2024年有一首幸福圣诞。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如果呢，你也想加入我们的学习行列呢，一起体会怎么重新做回一个人的感觉。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吉他小聚，然后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之后也是这两位助教会带大家实际的带大家练一些流行歌曲。那如果呢，你想要跟我们慢慢的透过吉他更加的认识自己，然后探索更多吉他的微观的宇宙的话呢，欢迎可以点到下方资讯栏加入我们的课程哦。那我们下期见，拜拜。